嗨，你正在收听他耍的健康管理，照顾你的身心灵。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想要很快速的跟听众们聊一下，就是呢，我现在真的有认真规划要认真经营我的 IG 跟粉丝页。因为呢，今天的主题就是有一个听众他来 Facebook 的粉丝页跟我分享说他喜欢我哪一些主题，然后他接下来想要听什么样的 topic。 我觉得这样的交流呢让我觉得很感动，当然一个就是可以收到听众的回馈，第二个就是呢可以给我一些灵感，要接下来要录什么主题，而不是都我自己讲我自己想讲的啦。我真的很想知道说大家平常的生活模式怎么样啊，饮食怎么样，运动怎么样啊，有什么回馈或建议要给我，我都非常的欢迎。那也想要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有助于健康的好物，不管是饮食部分还是运动部分，也可以多一些交流。所以邀请大家呢可以来我的 IG 跟粉丝页按赞跟我互动分享，那我之后 po 文也要认真 po。 好，虽然最近其实怀孕进入到中期中后期，我觉得整个状态是很好的，但听说后面会很累啦，所以我就尽量多花一点时间先准备素材，然后之后可能有更多育儿的健康相关的东西，产后恢复啊可以跟大家分享，当然也是从自己开始做起。好，今天的主题呢是高能量通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其实我在网络上搜寻了一番呢，它在2000年2019年就开始有蛮多的资料，不能说蛮多，其实英文资料比较多，反而是中文台湾的资料比较少，所以我今天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观念。好，不过先说一下，我个人认为呢高能量通量比较不像是一种减脂方式，好，跟168 4+2 啊，或是低碳饮食啊，碳水循环啊，生酮啊，它是比较不一样的路线。怎么说呢，整体来说它比较算是你真的很可以长期维持，应该说对你的身体整体的状态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觉得难度比我刚刚提到的那些都来得高。为什么呢，等一下大家就知道了。那这个刚跟大家引言是说它比较不像是生酮那些减脂的方式，可是呢它还是跟这个有关，其实就是维持我们良好的体态。那大家都知道哦，如果你要减重减脂，其实重点就是在最终你的热量平衡要能够达到消耗大于摄取，就是我丢掉的要比我拿进来的来得多。拿进来就是你吃进来的食物，消耗呢就是你各种能量热量的消耗，不管是你坐着，其实你坐着也是消耗能量，睡觉也是消耗能量，吃东西的时候也会消耗能量，当然运动也是消耗能量。这个只是很粗略的概论部分啦，实际上我们还是会观察说一个人如果单纯只靠少吃多动来达到减重效果，其实这个非常难持久。因为呢身体的代谢能力是会不断修正的，就是它会调整，好，基础代谢会掉嘛，就当我们减重成功，你的体重慢慢的掉，其实基础代谢就跟你的体重有关系。体重越重的人，他能够，他平常就算跟你一样都完全没运动，坐着躺着，他能够消耗的热量就是比你多，所以他就是可以吃的比你多来维持他现在的这个体重。所以体重越重，你的基础代谢就越高，你能平常最基本能吃的东西就是越多。那相反的，当我们减脂成功，体重慢慢掉下来，你的基础代谢是不是也是慢慢的往下降，而且身体呢会进入一种节能状态。要记得哦，其实我们身体并不是这么喜欢变瘦，他会觉得呢这个很让他很没有安全感。储存脂肪是人体的自然本能，只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叫做储存太多。毕竟我们丰衣足食其实就近100年的事情，身体的演化还没有这么快。在以前呢，对于身体来说，我脂肪越多是越有安全感的，因为可能会有饥荒啊，可能会有一些需要保命的状态，不管是战争还是逃难。只是我们近100年，一般我们先进国家很少有这样子的状态啦，很少会吃不到食物，就吃太多了，但是对身体来说他还不知道。所以你减脂减脂减到一个程度，身体其实就会按 stop， 不要再继续减了，就进入这个节能状态，而且你的基础代谢就是会随着体重这样慢慢的往下掉嘛，所以就会有所谓的停滞期。好，我之前有一集就是在讲停滞期，有一些方式可以让你休息然后再重启开关。好，但如果你没有去跨越那个停滞期，你的减脂效果就会大大的下降。那高能量通量它是一种吃多但是燃烧也多的能量状态，听起来很完美对不对？但你不要听到吃多就很兴奋，重点是燃烧要多。所以有一位医师叫王梦医师，他把能量高能量通量呢比喻成，你把能量想成是一条河流，那就是有一个水道嘛对不对，里面的水呢就是食物，各种食物的来源，而我们的代谢呢就是这个河的水道。如果你东西吃的少，那你的水当然就少嘛，所以你的水就是河流里面的河很水很少，是不是就流得很慢，涓涓细流，鱼也很难活下来。好，那你吃的少又动的少，其实这条河就毫无生机的感觉，代谢少，你的水道就是很像那个斜坡也比较小。那如果你吃的很多哦，水量很多，然后运动也很多，这个斜坡这个角度很好，就不是涓涓细流咯，就是就要怎么比喻呢， maybe 很像我们去山上看到那种水很充沛很充沛，然后你可以在里面钓鱼，然后可能水呢会到你大腿，有点危险，不要下去玩水的那种河流，就是很丰沛，然后里面也有很多的生物。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能量代谢呢达到这个高能量通量，就是要有水流就是食物，跟足够的动能就是你的运动量。当身体呢需要热量可是我们吃不够的时候，就达到热量赤字嘛，这个是一定会瘦的。可是你觉得身体会长期的保持在这样的状态而且是健康的吗？如果呢你曾经有尝试过长期的热量赤字，然后你又很坚持的在运动，其实你会觉得很累，然后心情会莫名的烦躁，甚至呢我觉得肤质也会有一点受到影响。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呢就是维持在这样子的状态，不能说很痛苦，但我觉得也不太开心的起来。我对一般垃圾食物是没有什么食欲，然后就很自己觉得自己很像机器人，就是时间到就去运动，然后吃的时候又很节制，然后甚至最后也没什么食欲，整个人是觉得活力很差的。那有些人呢是想要减重减肥，可是他不想运动，所以他就吃很少很少，就俗称所谓的仙女餐，他少吃一点，对，这样当然是会变瘦，可其实你的肌肉量也会随着下降。所以有些人对于减脂呢他担心的，如果你是有在运动的话，有些人就担心说哦，减脂可是这样肌肉量会掉，这样基础代谢又会掉得更快。好，这也是为什么呢，在减脂期间尽量不要拖太久，或是你要安排休息的时间，然后也不建议用仙女餐就节食，或是非常低热量摄取的这个时间不要太久，不然最后呢你会为了要跨越那个停滞期，然后想要再瘦更多，你就越吃越少越吃越少，甚至就让自己整个人精神状态就是很差，就变成低能量通量，你的身体的机能会受到影响，肌肉量降低之后呢让你之后复胖的几率也变高。好，所以建议大家你前期在启动减脂的时候呢，的确是可以先，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欢运动不想运动，或者你觉得减脂期你的精神很差，或是刚好最近工作就很忙，你在初期的减脂期的时候呢是可以单纯透过饮食然后让自己开始启动减脂，但是后期尤其是你发现已经要差不多停滞期的时候呢，建议你就可以考虑使用高能量通量的方式呢让自己继续减脂，然后呢也身体可以得到更多的营养，但是你消耗也多，所以也可以继续减脂。因为长期要保持好身材好的体脂，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你维持你的高的水流，这个河流就是要很丰沛嘛，所以你要有高的 TDEE。 那 TDEE 呢是一天的总代谢量，就包含了你的基础代谢，好，你的运动消耗，你的运动量，跟你的产热消耗。好，产热消耗就是你吃食物的时候会也会消化食物的时候也会消耗的热量，就我吃一块鸡胸肉跟我吃一包洋芋片，其实你同时摄取了热量但是也会消耗热量。 但当然加工食物跟原型食物它的产热的效应就不太一样了。总之你吃多一点食物，你不用担心说哦这个就是一定变胖，我们随着运动量也增加，然后你吃的多营养也多，其实整个身体的就得到它该有的养分。所以基础代谢、运动消耗跟产热消耗这三个加起来就等于 TDEE， 所以我们要达到高的 TDEE，保持在一个高消耗高摄取的状态，就是高能量通量。听起来好像很宇宙学，其实你就想象你认识的运动员都是这样，有没有看过一些或是明星，一些好莱坞那种很壮的明星，他们其实一天要吃的东西都超多，然后他们又超壮，所以他们每天呢花很多时间在进食，也花很多时间在运动跟锻炼。那运动员也是，运动员也是，不管今天他的项目是短跑、长跑、爆发力的跳高，或是呢游泳，这些呢他们都需要维持一个高能量摄取，但是同时也高能量消耗。但我们是一般人，普通人啦，我们不用到运动明星这么的就是维持身材，也不用像运动员的训练量这么高，所以你要花时间去尝试观察自己呢什么样的运动量，然后吃了什么样多少的热量，然后会刚好让你达成一个平衡，你就很了解自己的身体嘛。然后呢透过少吃一点点热量，一点点，然后运动再多一点点，诶，你的体脂就会开始往下掉。我觉得这样很有趣。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在维持期就有点类似这样子的状态，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那时不知道这个词叫做 高能量通量啦。所以我其实在以前就怀孕前在台湾的时候，好怀念哦，好想吃排骨便当。如果有去参加一些会议啊或者活动，不是都会订便当吗？我是真的可以一次吃掉两个便当，但有段时间就觉得说哇这样不太好，我就会因为都会有时候会多便当，客家人不想浪费，我会先把一个吃掉，然后呢他们会有多嘛，我会再多拿一个，就觉得一次吃两个这样有点排斥，我就先吃半个，然后晚餐前再吃半个。但 anyway 那一天我就是午餐跟晚餐吃了三个便当，然后呢可以维持这样的状态，其实是不会胖的。那因为那是因为我的运动量也很大，我几乎一周五天的时间在运动。不过我之前怀孕前是对有氧没什么兴趣，也不想花什么时间，顶多就是我每个礼拜会去打篮球，篮球有一点像是有氧，如果我都在场上认真跑折返跑的话，然后跑个一小时，这样的确是有有氧的状态。那重训是我花比较多的时间。所以到底呢你的运动要多大量才可以算是高能量通量呢？运动呢大概占你的总代谢大概 20% 到 30%， 如果你像我一样这么认真运动，可能比例会再高一点点。好，但如果你是久坐族，然后不喜欢运动，觉得运动很痛苦，那比例可能会再低一点点。有氧跟重量训练在高能量通量的理论里面都很重要。虽然大家知道呢在运动当下是有氧运动的热量消耗比较多，可是重量训练呢它可以破坏你的肌肉，好让你的肌肉呢在运动后呢它会比较渴望一些营养素，所以你营养吃进去之后呢都用在好的地方，就是肌肉，然后慢慢的肌肉呢也会成长，让你的基础代谢提高。所以呢重量训练是很重要的。那建议呢重量训练 VS 有氧运动大概时间上是2比1，所以假如说你一个礼拜有氧运动是5个小时，我真的很认真耶，不要好了，假如说一周运动5天的有氧，一次30分钟，这样是150分钟，那你的重量训练要达到300分钟。那每个人可以花的时间不一样，或是你有意愿的运动不一样，可能一开始运动量要这么大真的蛮困难的。你可以呢一个礼拜运动5天，然后呢3天是重训，然后呢2天是有氧，3比2，这样勉强你可以，你可以自己试试看什么样的运动搭配让你的效果最好，体型最好看，然后减脂减的这个速度你觉得最 OK。 但我要额外的跟大家讲一下运动强度，因为呢真的有人之前就问我说那走路运动可以吗？走路当然也是算一种运动啊，而且很多人听到我怀孕之后看到我练重训都会有点吓到，就跟我说你要不要走跑步机就好，可是 走跑步机对我来说真的不算运动，因为我原本就是有在运动的人，我原本也是可以承受一定的运动强度。所以如果你是原本就有在运动的人，你要慢慢的去增加你的运动强度。那当然如果你是运动小白，那就是慢慢来，好，从基础开始。有氧运动的定义是你的心跳要达到最高心率，好，最高心率是220减掉你的年龄。所以呢，如果你现在是青春的20岁，你的最高心率就是200，但是我没有要达到这个200，我们要达到最大心率的 60-80% 之间，这个就是你现在正在进行有效的有氧运动。所以在运动的同时，其实去测量自己的心跳是很重要的。最方便就是买一个运动手表，或是呢你在跑步机、飞轮机上面，它不是可以量心率吗？好，你就热身之后5-10分钟，其实就可以去看自己的心率现在是不是达到这个范围。有氧运动呢，在20分钟之后呢会开始燃脂，所以建议你至少一次要持续30分钟。然后呢，身体会适应哦，就是你假如说现在是可以用7分速跑30分钟，然后就达到这个 65% 左右的心跳，建议你之后可以慢慢的增加你跑步的时间或是速度，去增加你的强度，让你的心肺更强，这样你的燃脂效果会更好。那重量训练呢，当然建议大家一开始还是要上教练课，不管你是1对1还是团课，去学习一些正确的姿势跟方法，以免受伤。我觉得重量训练真的很不小心不小心的话很容易受伤，但受伤实在是非常得不偿失。可是重量训练对我们的肌肉量的增加，关节都很有帮助，预防肌少症也很重要。所以还是希望说大家可以花一些钱投资在自己的健康身上，去学一些重量训练的方式，不要只看影片如果你完全没有概念的话，至少请学过有点专业的朋友可以教你，如果他愿意用友谊价或是就是单纯指导你的话也可以。那基础代谢呢，是大家在减重过程当中就希望，如果不要复胖的话，你一定很期待你的基础代谢可以增加。那基础代谢指的就是我的身体呢，在无压力静态体温适中，不是泡在那个什么温泉或者是三温暖，就是很一般的状态，为了维持身体的机能所会消耗的热量。那它影响的因素其实蛮多的，我们的性别，男生会比较高一点点，年龄，年龄越高基础代谢就越低，你的基因也会有一点影响，你的生活习惯，好像我最近就会尝试站着用电脑，可是呢其实站着用电脑跟坐着用电脑的消耗热量没有差很多啦，就一点点，但是我觉得积少成多，而且站着也会让我的腰跟脚有时候感觉比较舒服。那当然影响最多的还是你的身体组成，就是你的肌肉量、你的体脂量，以及你平常的饮食，你吃加工食品多还是原型食物多。好，吃原型食物你的基础代谢有机会被提升的比较高，还有你的荷尔蒙，更年期之后的女生你的基础代谢就会掉得更快。反正总之呢，肌肉量贡献的基础代谢比脂肪多很多，所以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重量训练？因为你增加，你不用练成很壮的样子，但是你去刺激你的肌肉，绝对对于你的代谢，对于你减重之后的不复胖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吃要怎么吃呢？大家听到高能量通量可以吃多动多，好像重点都会放在吃多，好，先不要这么嗨。吃多不是说，绝对不是说我可以乱吃。好，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当然还是食物的分量。好，你吃越多，不管你今天好，就算吃原型食物好了，你吃多热量也是比较多嘛，所以你吃越多，你身体要消耗掉的热量就会越多。然后第二我们要注意的是营养素的比例，脂肪尤其是饱和脂肪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减低，所以蛋白质的部分好，尽量我们不要选红肉，好，以鸡肉、鱼类好跟豆类为主。那碳水化合物呢，你可以抓5-10，多一点就10-20，如果你很认真在运动的话，我觉得多一些是 OK 的，因为可以也可以促进你运动的表现。那蛋白质就是最主要的，蛋白质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它可以去维持你的肌肉量，提升你的饱足感，那对于我们的代谢提升也是有帮助的。所以很多的减重法其实都蛮强调蛋白质的，纯蔬食的饮食其实对于运动表现会 影响蛮大，你会比较没力气，然后长期的纯蔬食不一定适合每个人。蔬食，纯蔬食不代表吃素哦，因为吃素的人其实你可以吃很多植物性的蛋白，所以这边指的蛋白质不管是你荤食还是素食都一样，就会希望大家在进食的时候，三餐进食的时候呢，先以蛋白质为主，尤其是植物性，希望植物性可以吃到至少你总蛋白质摄取的一半，因为 这也是我自己最近在进行的方式。好，我会有另外一集再跟大家讲植物性跟动物性的蛋白质，那也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搭配的。那以前啊，其实在百年以前，我们的爷爷奶奶或是阿祖那个年代比较像是自给自足，对不对？我们要他们要自己种田，然后养一些家畜，在有高的活动量跟高的摄取量，而且那时候的主食其实基本上都是淀粉，自己种的米、地瓜、马铃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跟消耗掉的其实是蛮相对等的，所以以前很少胖子。那身体其实它会自己去调控它的食量，食欲是很自然而然的，所以有人说我运动后特别容易饿，这是正常的啊，因为你的肌肉这时候需要营养， right now 就是需要营养，所以运动后呢可以补充一些些碳水好跟蛋白质，让你的肌肉可以得到营养之后呢开始做修复。可是现在啊，大家都太富裕了，我们的活动量基本是低的，可是我们吃进去的又太多了，所以 你得到很多的高能量，但是它没有真的在流通，因为你没有运动，所以少动多吃的高能量状态，你的体脂就会越来越高，而且呢你的食欲会开始失控，因为你的肠道菌可能被你养坏啦，或是呢一些甜食咖啡因的摄取会让你的身体觉得，哎呀，我明明就有吃但是我还是很饿。那有研究发现啊，久坐工作的人 VS体力工作的人，他们呢吃可能 maybe 吃一样多，可是久坐的人他就是容易胖嘛，当然因为消耗量少，可是还有一个就是他因为没有动，所以他的身体会非常想要把这些能量存起来，就好像很有安全感，但我就很想要把它存起来，所以一开始他在运动的时候呢可能减重效果不会这么好，他需要一段时间去启动他身体的燃脂效果。但相反的，原本就是体力工作的人，他可能哦现在想要减脂，他一运动效果就比较好。所以如果你原本是久坐的人，给自己多一点耐心，可能你的启动燃脂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点，但是一定是对你的健康有帮助的。好，所以体脂呢如果卡关了，当然前提是你吃的东西对，你可以想办法去提高你的运动量，你的耐受力，你的运动强度，在允许的状况之下呢提高次数时间或是强度。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睡眠很重要。前阵子呢看到一群朋友呢他们自发性组成一个小团体在减脂，然后其中有些人成绩当然不错，如果认真的话，那有两个人他们也是吃得很认真，但是就成绩没这么好，就来问，就在那个群组里面发言，就在询问大家。后来发现他们两个都很晚睡，就是可能凌晨两三点。就睡眠其实对你的荷尔蒙啊、新陈代谢也是超重要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一样老生常谈，11点以前看能不能就躺在床上。然后水分的摄取应该大家也都很了解了，然后蛋白质，好，你在吃东西的时候，蛋白质第一，然后选择低脂植物性的，好，是最好的，不要漏掉这些原则。不管你现在想要尝试什么样的饮食方式，原型食物，减少加工食品，减少糖分摄取，这样不会让你容易暴饮暴食，一下子就失控，然后又复胖的很快，随时要知道自己的原则。好，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欢迎大家来 IG 跟 Facebook 跟我互动，然后多多 follow 我们下一集见，拜拜。